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事务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那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信州公聘教育署的单小静啊，跟您来谈一下有关消费投诉的话题。小静，上午好。
好，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的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话题。那小金，说到我们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哈，那平时会有一些购物的经历哈，那有好有坏，于是呢就会产生自己心目中哈，就是有喜欢的，也有非常讨厌的品牌。那我们都说哈，这个做好事都是雷锋，但是一旦是坏事呢，会被传千里哈。所以说，要是一旦上那自己心目中的黑名单的话，更是要想方设法的去告诉别人哈，口口相传。那说到这个信州公平教育署是官方处理消费投诉的部门哈，那在你们那里边会不会也有一张官方统计的这个投诉黑名单呢？
确实有的。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呢，我们正式就是在网上公布了这样一个就是投诉商家超过自然月超过10宗的这样的商家的名称。所有超过10宗的商家都会这张清单上列出来，我们叫做 complaint register， 也就是一个投诉的清单。
投诉清单哈，一个月这个品牌被投诉超过10次，咱就说哈会被这个就是榜上点名了哈那样的。
对。
那像这个清单的话，除了会显示公司的名字以外，还会显示其他哪些信息呢？
那还会就是说投诉的件数，就是说在上个自然月出现的投诉的总的量，就总的宗数，然后是投诉那个产品的名称，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投诉产生的这个 suburb， 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地区。
那说到刚才提到，就是一个月被投诉10次，只要这个数量达到了，就会上这个名单，而不是说看到这个投诉的性质可大可小哈，必须要到10个严重的才会上，还是说就只要是被投诉10次就会上这个名单？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收到消费者投诉或者是咨询以后呢，我们还是会筛查的。如果消费者仅仅是咨询，他和商家并没有发生购买，或者是没有跟他们发生这个互动的情况下，只是来咨询的话，那么一般我们会划分为只是一个咨询，不算投诉。那么只有当真正的投诉产生的话，我们才算是他对他的投诉。这时候就像你说的，不管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是会计算在这个10个之内。只要超过10宗以上就会上这个名单。
那也是经过你们这边的就是深思熟虑哈，经过筛查才会最终确认哪些企业可以上这个名单。但相信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他们肯定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是出现在这个月的清单之上的。那就要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公布信息上别人可能是会牵扯到一些企业的隐私权或之类的，那公布这些信息的话，会有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法律依据可以参考呢？
是这样的，对，就是说在我们正式开始这张投诉清单之前呢，这个政府部门也经过了很多的就是讨论，也相关的法律部门啊、隐私部门都对此做出了就是说最后的规定什么情况才能上榜，什么情况就说是哪些信息是可以再公布的。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商家的这个隐私信息呢，我们都是会屏蔽掉，大家看不到的。
是这样子哈。那刚刚也提到是说每一个月如果要是被投诉10次就上榜，所以说这个报告的发布频率是每一个月一次哈，就是大概是在一个月的什么时候发布呢？
一般是在最后一个下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发布是在8月25号，那么是对上就是去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之间发生的这个投诉进行公布。那么现在也是就是说像这个月就这个星期那个差不多我们会公布4月份的，就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再仔细的筛查再整理一下这个信息。
那这个名单的数量会有上限吗？譬如说就只公布在上次的譬如说前10大，就是最差或者是就是投诉最多的企业，还是说只要达到这个就投诉数量超过10个就会被这个榜所点名呢？
是只要达到10宗就会被点名，就说不管他以前出现过多少次只要上榜了就会被点名，只要有10宗以上，所以没有上限，可以这么说。
对，那刚刚你也提到哈，这个投诉的性质可大可小，的关键是经过你们这审核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投诉哈，而不是说一个普通的咨询。其实很多人都会投诉这么一点哈，就是可能是撇开产品质量不说，只是对他们的客服的服务态度各方面可能会有些意见。那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会让这个企业在网上被点名吗？
是会的啊，因为客服也是对商家一个就是说衡量的标准。
嗯，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客户服务不好，其实最终他可能这商家最后还是退款了或者换货了，但是因为他在沟通过程当中让消费者感到不满意，和消费者发生争执，那么消费者就来投诉了。有的时候他是非要到我们这边投诉过以后，可能才会想到哦，我要提高这个服务质量。所以当初我们就设立这个清单的这个最初的初衷，也就是为了促使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不管是售前还是售后的，那么同时也是帮助消费者呢做出更明智的购买的决定。
嗯，说的很有道理哈，就是说消费者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就是最终解决，其实跟这个企业啊，跟这个客服之间的沟通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他们起到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嗯，那对于企业来说，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被除名呢？就是一旦上榜了以后，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的名字从上面消失呢？
基本上就是说你上了榜，就是其实就是说对那个月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就消失不了了。
Okay,
那么只能通过提高你的服务质量、产品质量，那希望不要在下个月上榜。
就是说只要是如果你的这个企业的表现良好的话，那它下一次上榜的机会就会更少一点哈。
对，确实有这样，因为上了一次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紧张，赶快来沟通，知道原来就说对我们不理不睬，对这个投诉啊无所谓，现知道了以后赶快来就是知道到底发哪些投诉会让消费者这么不高兴要来投诉。那么经过沟通之后，他们提供了就是说提高他服务质量，那么有一些对刚刚比如说达到10个、11个的很可能下一次就不会再榜上了。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点名榜的威慑作用还是蛮重要的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是被这个榜点名。所以说像你们就是在每个月统计完之后，就会跟这些企业有些单独的接触，告诉他们哦，那你们上了这个月的这个榜，会是不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每一个企业，就像这样一个已经上榜的，他肯定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我们的职员跟他们沟通，在上榜之前就有通知他们，你们下个月会上榜，下个月的名单上就说就对这个上次的统计你们已经上榜了，会跟他们知道一下。然后呢，有些企业就会跟我们约定开会时间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投诉啊会产生这么多的投诉，然后就说大家沟通知道怎么样提高服务啊，就说这个就是通过发布这个榜单以后呢，很多企业都加强了和非确定的沟通，那么从而就说他们自己也有些，比如说很大的企业，它下面有很多连锁的单位，他们就像他们的连锁单位也可能施加压力，让他们提高这样的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
嗯，这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方式哈，就不但提醒企业改善他们跟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同时也是要提醒他们就是促进哈，就是企业跟这个 fair trading 之间的沟通的渠道哈。
嗯，
下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按照fair trading 就是最近公布的这个就是这个投诉黑名单上的话，有哪些企业是被网上点名了呢？在新州。
那么在最新一次，也就是说4月份的榜单上，第一名的是Ray White， 就这个中介
okay,
房产中介，他的投诉有25宗。第二名的是 Harvey Norman， 是有23宗。比较有趣是，就是说截至到4月份，我们一共公布了10个榜单了。Harvey Norman 是每个榜单上都上榜的。然后第三名的就是4月份的第三名是苹果，那个 Apple， 他是在10个榜单上9个榜单上上榜了。然后第四名的又是一个中介，第四、第五都是两个中介，一个是 Rain the Home， 第五是一个 LJ Hook。第六的是 Viagogo，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Viagogo 是一个网上售票的网站。他的就说他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也好，歌星啊，就是到这边来表演的这种赛事的就售票的那个投诉也非常多。接下来一个就是 Fly Center 就说这个旅游方面的订票也是订旅游啊，这种机票啊，或者是旅游的目的地啊，这 package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下一个是一个大众电子产品，就是 LG 电子。就电子产品的，就是对它的，这是算可以算是个品牌。有些也可能是直接到他们网上购买的。下一个又是一个房产公司，是 McGrath， 也是个比较大的比较有名的房产公司。在下面又是一个房产公司，Century 2121世纪这样房产公司。以下的接下来的呢，有房产公司像 First National， 还有那个汽车方面的 Saturn Motor， 然后计算机方面的是 Dell。大家可能都是些耳熟能详的
品牌，是都是些大牌子。
还有那个冰箱、洗衣机啊这样的产业，就像 FishPayco 也在网上。还有一个就是就说 auction 网站是 Grace Online。 接下来这个零售企业呢有JB Hi-Fi， 另外一个旅游企业就是 Jetstar， 还有一个就是说前两期我们也讲过的一个网上的就是 fashion 网上这个服装的这样一个网站，夏库哈基，那么现在问题也很大，它的几个有关的公司都相继的宣布破产，所以大家在这个网上购买的话要非常当心，还有一个就是电话公司 Telstra 在4月份也上榜，有了11宗的投诉。 接下来呢就 Webjet Marketing 也是一个旅游公司， Foxtel 这样的有线电视的公司， Qantas 大家都知道啊，航空公司是 Spotlight 这个就是以前都没有上过，就是纺织品的那个零售企业，最后一个上榜的是那个 The Good Guys，
也是一个就对一个零售电子零售商。刚刚提到了好多企业哈，就是说听到了几家房地产公司的，还有几个电子产品零售商，比如说像房地产公司的话，针对他们的投诉都主要都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有的是就说购买房产啊，或者是有他们管理啊、租客方面的，就是各种都有，就是他们经营的业务方面都有。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比如说你到我们的榜单上选择这个月份，如果你点击那个，比如说Ray White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产品名是什么，是可能这个产品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叫 Albin Park， 在这个区的，它投诉有一宗是关于买卖房子的这样的。产品。第二个呢，投诉 Reward 是 Bankstown， 是关于租房方面的 tenancy 方面的。其他的一样，如果你点了 Harvey Norman， 可能点进去看，这个 Open 是有比如两三个，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家居的，有关于这个装修的，浴室装修的，也有关于其他的产品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就知道哪一个地区。 投诉是什么？这个地区也是最，就是说一开始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地区，也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要求，以后我们加上去的。因为企业觉得，特别是大商家有连锁企业的，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们企业铺的网点大，那么相对来说，他的消费者多，那么按照比例来说，如果一个小店家他只有一个消费者，而不是100个消费者，他有10个就10%了，而他们可能有10万的消费者有10宗，他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就说提醒大家，就是说。 关于这个品牌不一定就说它这家店这个那个连锁商可能这个地区就是他们一家，但我们想告诉消费者是有关于这个品牌的大家的这个口碑啊，大家投诉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坚持的把他们列出来，但是就加上了一个这个 suburb， 大家就知道在哪个 suburb 就说投诉比较多。这样大家也可能会比较知道哈，说不定刚好就是我所在区的这个分店可能出现问题会比较多哈，这样也会比较方便大家去了解。好，下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提问。
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久等了。喂，你好，陈女士。哎，你好。哎，请说。喂。是您，请说。哎，陈女士啊。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房子的事情。那个，我买了一个这个房子，结果呢，就是2月3月下大雨的时候漏水。后来呢，我们就看了 contract 上面能找那个，因为我们是under7 years。 所以就是找那个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说你要找 builder， 就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 builder 一直打电话，一直 email， 还照照片给他，他都不理你。然后，那到上个礼拜他给了一个电话，他说我是 own builder， 他说我是 own builder， 没有 insurance， 没有 insurance， finish， 就这样拖，那这种事情我可以投诉吗？
如果这个 builder 他是不是 owner builder， 也就是说 owner builder 就是说他是 owner， 就是原来的业主他自己去 build， 这样的话，如果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商，就是 builder 有执照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来投诉。那我会建议你赶快来投诉，因为虽然说以前的是7年的，但是有一些项目呢，它可能在2012年以后那个建筑法改变以后呢，有的是6年，有的是2年，所以我们要具体看一下你的房子到底什么时候造的，签的什么样的合同。 到底漏水它涉及的是major problem，就是说是structure的还是 非 structure 的，它呢界定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会建议你只要收集到那个 builder 信息执照的信息，赶快到我们这边来投诉。您是在新州吧，陈女士？那我们是打电话去呢，还是
email 去，还是人亲自去呢？你是新州的对吗？你
South Wales
的？对，那你就是在网上，你就是search一下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Google 一下，然后找到网上一个投诉表格就可以来投诉了。
在网上填写投诉表，
那哪一个 form 呢？是
就叫 building complaint form。
building complaint form。
对，它是那个 building complaint 的。
嗯。
其实小静，我们已经因为我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怕事的，然后呢我就照我自己有 insurance，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 HSBC 的 insurance 已经派人来看，看完以后他给了一个好大的 report， 他说这个是 builder 的问题。
嗯，
他说你像他说你漏水里面的 damage 我们可以修，他的屋顶他说他说 missing 的一块地方所以漏水。
嗯，那您可以把这个就是报告都在您向Fair Trading投诉时候，然后都一起交上去哈，都是很有用的材料。
对，
哎，好，谢谢您，陈女士哈，谢
谢，
好，
谢
谢，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
你
好，你
好，久等了，请说，哎，
谢谢，我是那个投诉就是电话公司 Optus 的事情，
对，
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就是近五年来，我一直就是每年每个月的计划呢是那个。24块多一点，
嗯，
然后就我们也不用这个电话，就是早上和晚上呢，就是那个商店，就是那个alarm， 就是那个进去按一下，出来就是按一下，
嗯，
平时没有打出去的，
嗯，
然后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呢，一张那个单价128块，然后呢
就是电话费是吧？
对，电话费，对，以前一直是计划，就是中间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从三月份开始，128块，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就打电话或者 email 给他，然后让他们给我们的清单。
嗯。
打电话呢也解释不清楚，没有什么理由的。然后那个电话清单来了以后，我们跟他说是一模一样，我们没有打过任何的电话，就是早晚两个，就是那个 alarm 的那个电公司保安公司的那个电话。然后
我会建议您啊，就我大概知道你情况了，你现在就说 啊和以前使用情况一样，但电话费突然涨了很多，然后
对
方也不能给予解释，
不能给一个
建议啊，最后给他再你打个电话就给那个 Optus 啊，然后告诉他你这个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已经从你可以把列出来你联系他们多少次，然后说如果他们不予解决的话，你就会到 TIO 去， TIO 是那个电信公司的那个 Ombudsman 冤情大使，我给你一下他们电话是1800。
好的，谢谢。
啊，1800，
再说
1800-0620-58，
0620-58。
对，这是电信方面的运气大师。
好的，1800-0620-58。
对，我会建议你先跟 Optus 联系一下，告诉他，如果他们不解决，你会联系 TIO、这个。
对，
就是这个、
对，他上次就已经停止我们的，我们写信给他，他也没有给我们回应，然后就停了我们的电话。
已经停了，那你我会建议你
去
现在就可以
去跟他们的投诉一下哈，对，电信冤情大使那边。好，谢谢您，王女士，好，谢谢。
好的，
好，
谢
谢。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程女士，程女士您好，久等了。哎，程女士您好，哎，是您。
是我是吗？
是您，请说。哎，
是这样子，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属于消费者投诉啊？如果要投诉，怎么投诉？
好，请说。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大概在一个月前，我收到一个邮件，是从奥迪就是汽车服务中心来的，说我的奥迪什么什么车需要去做 service。
嗯哼。
可是我根本就没这个车，然后我想可能是错的，结果呢，在四周前。我的手机上又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想这就不是错了，那么我就跑到奥迪那个就是 service 中心去，我问他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错啊，这个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你就是有这么一部车，哎，那我就搞了，我说我不是，我没有这个车，我要把我 driver license 给他看，说那你确定没有这部车，我说确定，结果他们也不理睬我，说那这个车就在你的名下，那我只好爬到 RPA， 然后到 RPA 去印证了我的名下没有这部车，我又回去找他们，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我的信息会在你的系统出现，而且你那么肯定说这辆车 Regis 是在我的名下，然后我就把 RPA 的结果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的 information 是从哪里来的，问我说是不是去过他们欧迪的那个
他现在就是你现在concern是他们发信息给你，你觉得你的信息被别人盗用，还是他们现在收你费用呢？就这个奥迪公司
没有收我费用，我现在的concern就是说，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奥迪的，
他们是怎么知道你的个人信息的？对，
他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我现在问了他们这个问题，而且给他们发邮件，这已经两周过去了，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正面回答。
小金，
但是我是很担心，因为这个是
对，线上个人隐私问题。
这个情况呢，就说其实最终可能会被 refer 到，就说啊，新州的一个隐私部门，就专门处理这隐私信息部门。但现在目前情况，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奥迪公司的服务态度也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投诉，然后我们会啊，就可能和奥迪公司联系一下，然后啊，如果发现确实更有信息被盗用的情况，那么我们再啊把你推荐到其他的就是关于信息隐私方面政府部门。你现在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就 Fair Trading 啊，如果你是新州的话 ，Fair Trading 就。上面来啊，就交一个啊 inquiry 或者是投诉表都可以。
那如果说我就属性就直接入到，我就直接去到隐私部门的话，有没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部门呢？
是有的，它就是一个信息部门啊，你可以到网上就查一下这个啊，就是那个 privacy 啊。这个 privacy 专门管 privacy 的这个 act 的啊，那啊，我现在可以帮你查一下，如果时间有可以的话，然后我看一下啊，是，
谢谢
啊，是，你可以先到这个啊，网上现在信息的时候，它现在写的是 OAIC.gov.au 是联邦政府的，多一些就是OAIC.gov.au， 它就是 office of。Australia Information， 它这个原来呢，因为它是每个州自己管，后来就是合到联邦政府，特别是对一些公司，它就说跨州也登记的，它是如果 PTY LTD 在整个澳大利亚经营的话，那么就是到这个啊联邦政府来投诉的，叫 OAIC。gov.au
对，陈女士，你两个选择哈，一方面是去 Fair Trading 投诉，或者是直接到 OAIC.gov.au 上来投诉，都可以来哈。好，谢谢您，陈女士哈。
两个都可以是吧？
对对对。
好，谢谢陈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好，来，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丁女士。你好，丁女士，久等了。
哎，你们好。
请说。
你好，
我想请教一件事情啊，我那住的房子是租的，那么现在卫生间的那个灯呢坏了，那么需要换灯泡。那换灯泡呢应该是租客的事情，对吗？
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就是这个灯罩呢拿不下来，因为呢这个灯罩呢是玻璃的，它用三个那个螺丝啊各120度把这个灯罩固定在屋顶上。但这个螺丝呢生锈了。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灯罩取下来，那么我去找 agent 也不理睬我，我就想请问一下，这是租客的责任还是那个 agent 的责任，就房东的责任？
关于灯泡方面，我就啊，法律规定就是说啊，在租客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由租客来灯换灯，但是碰到特殊情况，他特殊情况他也没具体说，但一般来说，比如说啊，租客年纪比较大，或租客啊有残疾，或者就是说一些特殊情况，租客没有办法自己来做啊。换这个灯泡的话是可以算作是房东的责任。像你这个情况怎么界定，你可以就说发一个 inquiry 在我们网上，一个专门有个房产的投诉，这样或者是这个咨询表格 inquiry 的表格你可以发一下，然后如果确实比如说你把照片拍一下，可以一起作为附件附上去，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作为租客你是不能力所能及不能自己换的话，那么就应该房东的责任。我建议你到我们网上来咨询一下。